陪我的伙伴，你可以走得更缓慢，背上你的吉他，头戴白色花瓣，难过的全都抛开，我来和你作伴。Rolling on to Hare Krishna， 轻唱着 Wim Wam Wambo， 在 Rolling。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收听水到渠成，
我是衣服，
我是矿。
那个，我们这是终于到最后一期了。
你不要说终于，让人觉得感觉我们很敷衍一样。
但真的录得很累啊。对，终于到最后一期了，也是我们这一季印度季的最后一期。我们来到了加尔各答。
对，我们印度的最后一站，我们回到了北边，是东北，靠近孟加拉的加尔各答。
没什么值得期待。
对。加尔各答其实就是在西孟加拉邦嘛。
对，孟加拉是一个原来是印度的一部分，后来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后来又被印度从中作梗，然后从巴基斯坦中分裂出来了，成为了一个孟加拉，
然后变成了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对，然后加尔各答就是在孟加拉国的边边上，
就几十公里吧。
他所在的邦就叫西孟加拉邦。看，
对，所以加尔各答有什么好说的？
加尔各答跟科钦也有点渊源。
为什么我们去加尔各答呢？除了它是印度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它就是印度几个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而且从那儿飞回国的航班比较多，就是这个原因，没有什么其他原因。
不，它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就是它是印度左派工会力量曾经最强盛的地方之一。
屁！当时我跟你说想去加尔各答，你还不想从那，你还不想去呢，你还想直接从德里飞回去。
Anyway 吧，那我们就说，就这个地方其实共产党也曾经执政了三十多年。
对，直到
上一次选举，
2000几年的时候，共产党才失掉了他的执政党的地位。
嗯，但是共产党领导有出现什么结果呢？我们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有很多高音喇叭。
对，我们是到了加尔各答之后，然后我们发现到处都是背景音乐。
对，他的高音喇叭原来可能是来做政治宣传的，现在全都拿来放音乐了。
嗯，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到了加尔各答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那个节日，
一个节日，然后那个节日就是节日应该怎么有节日氛围？节日氛围就是我们会看到有很多花车，有很多游行。
嗯，
但是加尔各答最重要的那个节日氛围的建构就是它有很多音乐，你走到哪儿都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音乐，节日音乐、宗教音乐。
它那个节日叫 Durga Puja， 就是杜尔加贡，
对，
杜尔加女神节。
也是一个加尔各答当中最重要的，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几个节日之一吧。
嗯，
然后一年持续好几天，然后每天成千上万的人出来游行，出来花车。
对，然后其实不除了就游行以外哈，它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它的
没有说到高音喇叭，还没说完。
哦，高音喇叭，高音喇叭。
就是这个背景音乐，后面我们觉得，一个城市为什么我们进了一个城市，我们感觉像什么呢？就感觉就像
拍戏一样。
对，就感觉我们在一个电视剧里面，然后什么情深深雨濛濛，就比如说到了高潮突然泛起了一阵
音乐，
绵绵的音乐。
对，
要不然就是在好像我们在一个电脑游戏里面，我们是玩家，然后走到了某个场景，突然
自带 BGM 的场景，
进了 BGM， 那个 BGM 飘在天上，我们刚开始觉得很神圣，
对，
感觉到了天堂一样。后来又找，哎，这些音乐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就是高音喇叭。但最重要的是，它晚上大概10点11点，它音乐还不停。
对，这高音喇叭就像我们那种，我们
广播台。
广播台，而且我们像我们农村里面那种村口架起来的，就是那种，
就是那个什么，我今天看到一个海南话播音，就是叫大家不要出家门那个，
就是村口那种高音了吧，就是有什么通知、什么通报都那么播的那样子。
对，
而且加尔各答并不是农村，它是全城，走过两三个街区就有这么一个喇叭挂在高高的挂在一个电线杆上。
对，这是一个他们的基础设施。
对，
其实曾经的曾经应该这个是用来操作工人罢工跟运动的一个设施，
应该吧，可能吧，就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那一个。
我觉得不仅仅宣传，是原来罢工他需要通过这些高音喇叭来指挥工人运动。
有可能吗？
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曾经的这种政治运动现在也变得也被生活化了，成为一些具体的节日的这样一些
对
道具。
这也许是之前共产党执政遗留的一个遗产，现在成了加尔各答的一个生活
的一部分吧。
对，
本地风物。对，然后我们刚刚说完这个，我们接着说一下那个杜尔嘎普加。
嗯，
就杜尔加贡。杜尔加贡呢，它其实是一个
啊，就像你们海南的叫公鸡，
公鸡，
像我们海南的公鸡，时不时大家都出来吃大海吃胡喝，然后
到村口请客吃饭，
对，然后在村口也搭个戏台，就是我们看到好多戏台
啊，
就每到一个小巷口就有一个戏台。
对，其实这个我们当时第一天到嘛，我们就在整个那个加尔各答里面散步，然后就看到有好多那种小巷子里面都架起了一个大的神龛，它不是戏台哦，它是一个临时架起来小庙，里面有很金碧辉煌，那个五彩斑斓的雕塑，
流动小庙。
对，
就感觉上其实是跟工期是一样的，就每一个街区可能大家都一起出钱，在街口搞一个这样的，
搞个庙，
搞个小庙，
对，
临时帐篷小庙。
对，
叫什么布甲？
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布甲，但是它是时尚节的一个布甲。
布甲到底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就是印度教里面的一个仪式庆典这样一个词吧。嗯，就是拜拜。
拜拜，
嗯，其实大拜拜，
我知道了，就是公鸡嘛。
对啊，
嘎巴。
对啊，
每一个街区都有一个 BGM。还有鞭炮，好不好？好。
还有电光啊什么之类的，
对，然后各种霓虹灯闪闪耀耀，
然后在正常的街道上它也会挂上花灯。
对，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季水到渠成这个封面所拍摄的一个场景，
也特别迷幻，特别在晚上走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迷幻，就是充斥着各种，就是神，这是一个神经衰弱的城市。有什么是
加尔各答这个城市，它自己标榜自己是印度的灵魂。
对，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觉得他是印度最正宗本土文化的一个集合地，
对，最能体现印度特色吧。然后最他没有被这个所谓全球化或者是时代的潮流所冲散，
人也最野，
对，就是他所谓的灵魂。但是反正我觉得这个杜尔嘎普加看起来还挺灵魂的。
对，你只能想象一下，大半夜的走在街上，
看到各种鬼神。
对，各种鬼神，然后大家也带着各种鬼神走来走去。
对，然后大家盛装出席。
对，人就你都不知道盛装走过来的是人是鬼。
对，
然后天空中飘着各种的音乐，
嗯，
鼻子中闻到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味道，鱼腥味、薄荷味，什么很刺激性的香的臭的都在，屎的味道、汗的味道，
嗯，
香香的味道、臭臭的味道，
就一阵一阵的，
对，
各种味道混在一起，还渣渣的味道。
它跟音乐是混在一起的，比如说这个街区它的风格就是一种音乐加上一种味道，加上一种声音，对，加上一种颜色，一种灯光色。
对，就是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原来在美国学设计时就说嘛，就是我们的设计过多于注重于视觉的一个东西。就我们现在文化是基于，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基于一个视觉的文化。
嗯。
但是你会，而且是基于一个符号的文化。
嗯。
对吧？就是你给你具体的符号。但其实这个加尔各答这个城市给你的东西是个氛围导向的，包括你整个灯光，包括你的声音，包括你的质感。
对。
整体的氛围营造的这样一个文化，它就超过了我们所说的那种符号导向的那种 iconic 的文化。
对，你们设计师应该喜欢这种多元的。
不一定吧，你不要去这么
啊，不，有的设计师喜欢比较简约，比较性冷淡嘛。但是你像我，可能会觉得这样子的冲击力很强。
我会觉得是一个跟我们所平常能就是你所能设计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其实设计里面是做不了这些东西的。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加格达，你觉得加格达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呢？
神经衰弱。偷了你的词，不好意思，他真的很神经衰弱。
行，那我就这么说。我觉得加格达是一个典型的密度非常大的城市，物理上的密度，人特别多，这就不用说了，车特别多，不用说了，然后楼特别多，特别密，三五层密的话也不说了，小巷子，那个道路像毛细血管一样，张开，那也不用说了，而且就是各种信息密度和感官密度也很强，
是，就是。天空中飘来五个字，
非常神经衰弱，走在街上各种喇叭逼，
对对，他那个车好可怕，
对，让我们来听一听。
哎呀我的妈呀，
然后车很可怕，对，车本身逼得很可怕，人头攒动，然后各种嘈杂声、喊叫声、叫喊声、哭闹声、大笑声也很可怕，车本身也涂得五颜六色的，这个就很神奇了，
就所有各车上面的七八种颜色，
对，那得把车当成媳妇儿了打扮的这种感觉，是很神奇，
对。
我们的酒店还是很 decent 的一个设计酒店，
对，它是一个设计酒店，而且
很喜欢吗？
后来我去看，好像应该是就是加尔各答本地的一个很高级的酒店，就它不是那种大酒店，它是那种设计酒店，
它是一个边壁，它这么定性的，
它 boutique hotel 就是精品酒店。如果大家在上海的话，你可以对标的东西是什么的水社，或者是北京也有很多这种就精品酒店的这个东西，然后他推荐了好几个食物。
精品酒店嘛，会讲讲，哎，这个加尔各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他推荐你这个社区，你想去什么地方，可以去什么地方玩，什么地方吃啊？你所谓的什么加尔各答是印度的灵魂，也是这个酒店那个 brochure 里面
提出来的、
宣传的、宣扬的，就册子很好看，然后一板一眼的写着，哎，我们这个街区，它这个街区并不是加尔各答市中心了，是一个
比较偏远的街区，
对，稍微比较偏远，稍微比较老的，更像是海口的博爱南这样的街区，
就老区，
传统意义上就是很比较老，
不是市中心，甚至因为市中心其实是英殖民的那种街区，
对，
它就是比较偏偏的，
对，很本土的bungalow的那种骑楼式的，
对，骑楼老街类型的，
骑楼老街那样的街区，然后说，哎，我们这个街区有什么特色？如果你想去吃，你可以，他推荐几个店，
对，
这个店有什么羊肉的 mutton 那个组合，
就是 mutton curry 类似的东西
，mutton whatever， 反正就是
对
好吃的东西，
就是羊肉 curry，
看着好吃的东西，然后你想象在一个很好看的厕纸上面推荐的好东，推荐的一些吃的东西，
觉得应该 OK 吧？
应该没有问题吧？毕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结果我们就寻思找过去，哎，结果没找到。
对，我就说，哎，为什么来到了一个很破烂的地方？这个破烂的地方好像到处都是贫民窟，什么都没有。他就是我们找了半天才找到，然后就是，哎，我们说看着地图上来到
就应该在这儿啊，
就感觉就在这儿，但是找不到，
看不到，没有餐馆呢。
然后我们绕了一圈，我们看到好多人在那排队，然后那个地方也没招牌。
对，
然后我们才知道，哦，好像就是这个地方。
结果。然后就是
那个地方，就是他排档了，反正也没招牌，一个，
但他非常小的一个档口，只有一间
小档口，
然后他只卖一种食物，但
里面脏兮兮、破破烂烂，然后日光灯暗暗的，
然后他还有一个牌子，上面用那个 Bengal，
对，他的招牌上面都是本土语言 Bengal 语，
然后完全看不懂，
就是没有英语，就更不要说人家会说英语了。
对，然后我们找地方吃饭嘛。
对，
到那儿发现吃不了，
不敢在那吃。
然后我们有两个选项，一个是打车去市中心，另外一个是再找地方吃。结果发现，
那我们发现就是人家
他们在游行。
对，而且加尔各答的饭店关的也挺早。
对，我们就放弃了。最后我们去吃的是肯德基。
我们现在开始寻找了 KFC 的旅程，因为我们在 TripAdvisor 上搜索了几家店，然后
是
讲一讲，都是有一点 hold 不住的感觉，对于外地人来说，无从下口。
关键是吴总点菜，你知道吗？他没有英文菜单。
对，而且人还多，人家还不一定照顾到你。
还有一个趣事就是，
你打过这种水
果？我在街上，我们漫步在那个杜高铺架的小巷里面的时候，到处在放音乐。
嗯，
我一直在拍一些视频。
嗯，
拍着拍着，到一个音乐，到了一个街口的时候，我觉得那音乐特别好听。
嗯，
第二天我搜了一下，哎，搜出了一个。就
一个本地女子乐团，
本地女子乐团好像是有20位女性组成的中年妈妈级乐团，
对，这大概就是就是加尔各答女子十二乐团。
对，这个乐团叫什么？
叫做乌拉潘基。
乌拉潘基什么鬼？
乌拉潘基 ，Anyway， 反正就是一个本地的西蒙加拉用西蒙加拉语演唱的。一个乐团
还很有活力，
对，就刚刚我们之前也说过嘛，就是印度不同地方它的那个文化其实很多时候是不相通的，
对，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用的是本地语言，
嗯，
所以这个乐团就只针对这个区域，
对，也传不出去。但也就是说，其实印度输出给世界的文化还是
以印地语为基础的，
以印地语文化为基础的，
对啊，
像其他的印度的本土性更地域性的文化的话，是很难输出出去的。
对，那你说中国输出的文化是主要什么地方的？
中国有输出什么文化吗？我还真不太清楚。这么一反思起来，这么反思起来，中国输出的文化很少。日本输出的是动漫呢、电影呢，
就东京文化嘛。
嗯，
以东京，所以主要日本现在输出的已经够多了，就什么东西都有。
对，卡通啊，各种反正时尚文化。
嗯，
韩国输出 K-pop 什么的。
对，也是他们的
整容文化。印度也有宝莱坞文化，然后
中国你知道输出什么吗？
嗯，
中国输出玄幻小说，你有看过没有？就是网上有那种外国的论坛，有晋江的那个翻译论坛，
是吗？
对，但现在他们开发了一个软件，就是人工智能翻译晋江文，
真的假的？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你可以到时候搜一下，我到时候找一下文章，到时候我们会放在链接里面去给大家去 push 一下这个。就是讲到底就是爽文，外国人可爱看爽文了，因为其实欧美人他们的那个生活，他们的精神世界很不丰富，那就是说他们的想象力其实没有那么丰富。
总的来说，鬼知道外国人喜欢中国文化的啥，我们是不知道什么中国文化。
还李子柒啊？
真的吗？李子柒很受外国人欢迎吗？
对啊。第二天我们其实是去加尔各答城里面走走，但我们走又是不走寻常路，我们去了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去了一个植物园。
对，我们在科钦去了一个鸟类保护区，在加尔各答又去了一个植物园，我们真的是很喜爱这样的地方。
就是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那就蛮多人去的，那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市民公园，好多加尔各答人。
加尔各答人去，但是不会有人旅游去那个地方吧？
而且我还看到小年轻，你知道吗？有一对。好像长得挺漂亮的，裹得严严实实的穆斯林的女孩，
嗯，
然后跟一个小男孩牵着手在走，好浪漫的感觉呢。
嗯，然后还有我们还去还有碰到一家人盛装出席的，
对，
然后还跟我们照相。
对，就总结来讲，印度人真的可爱逛公园了，大家喜欢一家人穿着漂漂亮亮，
一家人整整齐齐逛公园，
这是什么个想法？
重要的事情是，
嗯，
那天下雨了。
对，那
下雨了这件事情奠定了那一整天的基调。
就我们在之前没见过这么下雨，我们十多天在其他地方都没下过雨，反正加尔各答就是天天下雨。
对，
幸好老子有伞。
就一开始还挺新鲜的，就是觉得哦挺好的感觉，
淅淅沥沥的小雨，是不是
热带雨林的感觉吗？那肯定要下雨嘛。
对呀，啊，淅淅沥沥的小雨。后来
挺好的，后来我们就
越下越大，
越下越大，打车去吃饭。
后来不，你还唱了热带雨林，你当时还故作浪漫，然后在雨中撑着伞，
唱了一首来自 SHE 的《热带雨林》。
对，
让我
唱
唱，悲伤如此，是月下落。
你看吧，
对，然后后来就这个最开始这个下雨还挺 OK 的。但是到后来就越来越崩溃，去吃饭，
冒人吗？
对，吃饭，吃完饭之后冒着雨之后去商场，
下雨开始很爽，后来就发现我怎么搞了，又冷又饿。
对，
就我们跑了一路的水走过去。
对，而且还穿过各种贫民窟，
也还挺有趣的啊。
是挺有趣，但是当时很崩溃，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加尔各答就是一个那种崩溃的城市，前一天各种。 各种
找不到饭崩溃，第二天是被雨淋的崩溃，第三天是被车逼的崩溃，
特别惨。
第三天我们选择的一条路线是在加尔各答城里面，
嗯哼，
就是当时它的那个历史区中间有个历史博物馆，印度历史博物馆。
对，那天因为我们是凌晨的航班嘛，我们白天准备漫步一下，
对，
我们去逛逛城区，逛逛博物馆，看看英殖民的那种氛围。
对，
嗯，
然后去的它的那个 parliament， 它那些议会啊什么之类看的。
对，其实加尔各答建筑说起来其实还
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加尔各答的主要的建筑英殖民时代留下来的，
嗯，
各种什么小区、酒店、政府机构、博物馆都挺好看的，都比较大只，
嗯，对，就是很西式的一个，
对，
一个区域吧。但你一离开那一块，就开始穿过各种什么贩售店啊之类的，
嗯，离开了英殖民区，可能就是传统的贫民区了，
对。
虽然你觉得这城市很乱，这城市很满，
嗯，
但是其实英国人做的规划还行，
很整齐啊。
城市四四方方的，小巷很多，嗯，但是也是有条不紊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它是结构很清晰，但结构再清晰也经不起这么多人。
嗯，
对，他就是到后来他的所有的人行道都已经被堆满了，他有只有一条一个人的那个通道，然后你所有人都得走在路上。然后我们是后来从那个医院那边走路去泰戈尔故居，
嗯，
到泰戈尔故居那边就走那一整条路，我整个人也很崩溃，
就所谓的
就是人太多，真的是人太多，然后所有人都在街上拿，就是他们都是顶着货物在那儿走。
嗯哼，
他那个其实都是传统的那种贩售型的街区嘛，
嗯，
然后就是老的那种商业街，
嗯，
然后就是他所有每一家的货物呢会堆到这个几乎就堆到人行道的边缘，
嗯，
中间只留了一条非常小的通道人可以走，
嗯哼，
然后你看到哎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加尔各答有很多人他的家原来海口有很多这样的，
嗯，
就是他的铺子里面其实是铺着那个地板的，然后那个地板呢是他们就坐在地板上，
嗯哼，
是拖鞋进去的。
加尔各答按人口来说的话是第3大还是第四大，印度的第3大城市，但它之所以显得人这么多是因为它可能本身城区比较小
而且老，
对，又小又老，并不像新德里那样子很大的要死，
对，
也不像班加洛其实人口并不是特别多，井井有条的，
对，它就是一个大城市。孟买我没有去所以不知道，
孟买我没有去，但是加尔各答已经是我们经历的印度的极限了，
对，然后反正就是被人挤着挤到快崩溃了，
嗯，
最后我们到了加尔达那个泰戈尔故居。
我想我们走了半个小时终于走到了泰戈尔故居，我们走了半个城市终于走到了泰戈尔故居，对，看看泰戈尔故居的四周是什么样的，你看那个就是泰戈尔故居，好像没有什么那个特别的地方，然后惊喜的是泰戈尔故居对面是一个购物中心。
Yeah. Okay, let's get inside.
然后按照我爸的话说，就是泰戈尔救不了印度，印度除了泰戈尔这样的人物，但他民众的文化水平依旧是这样子的，就像鲁迅救不了中国人一样。
加尔各答机场，
我们现在在加尔各答机场，我们现在准备回国了。今天做了些什么事？
今天暴走了一下 DDD bug。
DDD bug。加尔各答的老城区，我们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印度的本质是什么？印度本质是复读机，你怎么理解呢？就是街上所有东西它都一定要不停地给你重复，
嗯，
怎么重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里会有一段那个印度的电视辩论的视频，你可以看一下，就是里面所有人不停重复自己相同的话，然后以无间断无休止方式给你重复这句话，这是他们说服人的唯一方法，这就是民主的细节。
民主细节，这也是宗教的细节。
对，所以说呢，所以他在这个 这个地方它的街上的车也会不停的给你按马按喇叭，停不下来的还给你按喇叭，然后街上人叫卖声也是不停的重复同一句话，
就感觉人类的那个
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对吧？
对
对。然后我们现在终于安静了，我们在机场
跟阿红讲经一样，真的是。
对，
好，然后我们就坐着飞机回到了中国。
对，我们总体来讲从加尔各答是我们的最后一站。
嗯，
最后我们经历了加尔各答的满了之后，满满当当的就要回中国了，
然后我们进入了昆明。在进入昆明那一刻，我觉得人生都得到了这拯救。
那你是加尔各答令你印度令你太精神崩溃了。
对，整个人都得到拯救。但就回来之后，我赶快去吃了一个那个永和自酿大王，请给我们赞助。
永，那你连人家名字都说错了，叫永和大王。
哦，好，那也给我们赞助。
陪我的伙伴，你可以走得更缓慢。
我们整体来讲，我们走了十天，这个行程也算是完满的结束了。我们拖着很沉重的步伐回到了祖国大陆上。
嗯，
回上我们也没有在外面留下什么，我们带回的只有自己的记忆和垃圾。
对，
最后你回到了中国之后，你有没有满足你之前在去印度之前的期望呢？
我其实去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期望的。
嗯，
然后去了之后发现这个世界真美妙。
那就是满足了你的期望啊，你原来的期望可能只有一点。
对，
你可能是被之前大家对印度的印象给吓的。
嗯，
不敢有太多的期望。
嗯，回到这一季的这个大的主题来说，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怎么去看世界的问题。嗯，我们这一路其实遇到了很多问题，很多跟作为中国人有关的问题。
嗯，
包括我们有类似的这样的人口的密度，我们有相同的这个共产党执政的一个历史。
嗯哼，
我们有相类似的文化长度，
我们还有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
对，所以说这两个国家其实很像的。但 我其实想说的事情是，我觉得印度人某种意义上是比我们更广泛的融入到了这个世界的一个国家。
嗯，
一群人。因为其实你像现在比如说谷歌的总裁他也是印度人。
嗯，
对吧？然后很多的这个印度人都在美国工作。
嗯，
然后他们更广泛的参与到了这个可能世界政治的这样一个进展之中。
嗯，
而中国人其实还是蜗居在世界的一角，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吗？中国人也是遍布全世界的，
但是他并没有主动的去参与到这个世界的进程之中。
中国人还是他的边界的问题。
嗯，
你说白了，中国的文化边界它的影响力就到东南亚为止了，东亚东南亚为止了。
嗯，
它是一个地域性的大国。
对，我觉得是这样，
文化就没辙了。
嗯，而且是我觉得中国人，就中国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土地绑得太深了。
嗯，
就我们当我们脱离我们的土地之后，其实很，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也提到说这个天朝上国的这种思维哈。
嗯，
当我们脱离了这个本土化的这个进度，脱离了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实体，作为一个天朝上国这样一个设定了之后，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很平等的去沟通的。
嗯哼，
对吧？
你说，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很难把别人作为一个主体去看。我们去看印度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他更穷。
嗯，
觉得他比我们弱，比我们差。
嗯，
但是这个是前提是他在看的东西永远是他自己。
嗯，
我们是拿别人作为比较的，我看的还是我自己。
美国人看中国人不也一样吗？这在哪都是这个道理。
觉得可能是我们都要去学习的事情是如何的把对方当做一个跟你一样的主体去公平的去对待。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能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难去学习的这样一件事情。
还是回到我们很久以前说过的歧视的问题。
嗯，
我还记得在一二十年前，那中国还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我们中国社会里没有那么多歧视的，包括对外族，对不同的阶层。
嗯，
但是一旦我们自己的地位变高了，整体的生活水平变高了，
嗯，
变得富裕了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就生出了要和别人分一个高下。
嗯，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基于竞争所产生的社会。 一个晋升所产生的一个文化。
对，我们不随遇而安了。
嗯，很难有一个很公平的、很平等的心态去面对别人。
是的，越富裕越狭隘，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觉得北欧那样子的国家、美国那样的国家，为什么过得那么好了，还要对别的国家不好呢？
嗯，但我觉得其实欧洲这个情况下会稍稍好一点点哈。是因为他们一直在长期的跟作为他者的他国去接触，包括欧盟内部的，就是我作为我这个国家，你是跟我讲不一样语言的，你是跟我不一样的一个行政实体里面的一个国家，我跟你长期有这样的接触，所以他可能更容易去产生这样一个相对平等的态度去相互对待，把对方也当做一个行为主体。
嗯，
我觉得原来在美国是我可以，就是交朋友嘛，
嗯，
大家聊得来就聊得来，聊不来我就尊重你。但我觉得回国之后，你其实很难去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事情。
嗯，你对蒙妮莎也比较了解了，你们也是挺好的朋友。
嗯，
他跟中国人混得很好，那你有没有想过他眼中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因为你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他者。
嗯，我们在他这个 specific 的个例里面说，可能并不是作为一个他者存在，因为他接触实在太多了。对他来说，中国就是他的第二故乡。虽然他只来过中国一次。
你这有点幸存者偏差，他们接触到的只是他接触到的只是你们这一撮一小伙。
嗯，
中国人他们接触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主体。
对，但他对于他来说，他就不会对中国有一个恐惧感。
嗯，
因为他成功的以他自己一个个体的形式去接触了很多个体，并与这些个体产生了建立了关系，他不会被一个概念吓怕，不会被中国这个概念吓走。
第一印象是重要的，他接触到你这群友善的中国人，他可能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天然就好起来了。
嗯，
你要对一个外国人来讲，那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国是中国的其他面向，那可能他对中国人的印象就不一样了。
对，回到最初我们说的那个事情，就是我们之后必将会更广泛的接触这个世界。
嗯，
你觉得你从印度回来之后，你有什么面对世界的一个新的想法吗？或者你现在
你要说我带着什么东西去印度，我其实带着一种自我挑战去印度。
嗯，
我一直待在中国，去旅行是去寻找参照系的一个过程。
嗯，
我想在外面去反观自己，反观我们民族。
嗯，
其实有可能说的有点大了。从印度回来之后，印度作为一个其实是相比于其他地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三道系了。
嗯，
我们对等的一个三道系。
嗯，
回来之后我觉得怎么说更随和了。以前在国内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
小挫折，
有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最后都会变成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啊。
嗯，毕竟你看看印度的同学们，印度的人民们这么的乐观，那么的向上，他们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生活。我们中国，我们蝇营狗苟的在当今的城市里面生活，当时你们城市里面挣扎，我感觉确实缺了一点灵魂性的东西。
嗯，
我们没有铺展，我们没有高音喇叭。
嗯，
我们没有蹦蹦的音乐，我们这个年纪也跳不了广场舞。
嗯，
那是有点无聊。对，觉得返回来之后，我觉得中国的生活更无聊了。虽然眼界开阔了，想的东西更多了，但是生活反而变得无聊了许多。
因为你没有生活呀。
嗯，那你的生活是什么？
生活是什么？如果大家想回答生活是什么的问题，请去参照我们的第三期节目《创造一种生活》。
好的，
好，就这样子。感谢大家收听，这里是水到渠成印度记全部的节目，我是伊芙，
我是邝，
我们在中国海南
海口，现在是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一个季节，
祝大家身体健康。
嗯，愉快。
好，